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六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天父，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孩子们还可以借着现代的科技，我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能够一起在灵里面，也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又是何等大的福气。但愿今天早晨你再一次的向你的百姓扬脸，对你的子民施恩，但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众人的满足，也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你的享受。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到第二十一节，这是启示录结束最后的一句话。每一个读过圣经的人大概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书绝对不会以这种的方式来结束。相反的，我们都知道这样方式的结束说明这是一封书信，因为圣经中所有的书信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的。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从一开始读启示录，我们就一直强调再强调，启示录是一封信，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在那个时代写给那个时代的七个教会的一封信。在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清楚地介绍谁是写信的人，谁是收信的人，并且加上一些问候的话语。今天我们读的是最后的结束，所有读启示录的人对启示录有很多的细节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人会不同意启示录第一章是启示录的序。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启示录的跋，序就是开头的话，跋就是末了的话。在序跟跋的里面，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比较的话，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共同点，而且是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一封书信的信息是可靠的。第二个重点，耶稣基督快要回来是确定的。第三个重点，顺服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读序跟读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个重点完全相同。 在续跟拔之间，圣灵感动使徒约翰精心安排的内容，都是以七的结构来表达。二章到三章是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四章到七章是打开七印，九章八章到十一章是吹七个号，十二章到十四章是七个意象，十五章到十六章是七碗之灾，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是世界与教会的结局，就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城所代表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我给它取的题目叫做最后的信息， The Final Messages。 最后的信息里面它有四个，第一个是最后的警告，第二个是最后的宣告，第三个是最后的祷告，末了是最后的祝福。关于祷告，警告、宣告、祝福，这是神借着使徒约翰最后对他的百姓说的话。关于警告方面，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警告分了三方面，而这三方面的警告都和神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第六节到第九节是关于不顺服神话语的警告，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是关于不可疯了神话语的警告，十八节到十九节是关于不可删改神的话语的警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有最后的宣告、祷告以及祝福。当我们来看这三个警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个警告跟三句话密切相关。第七节、十二节、二十节，这三节里面都有一句相同的话，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重复三次，那是最高级、最重要，强调这个警告的严重性、权威性和紧急性。提出这三个警告，同时告诉我们我必快来，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要注意。为什么你要注意呢？因为我很快就要来了。2020年发生的事情，如果对你没有其他别的意义的话，我相信至少神会借着这些完全想不到的灾难和变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子，一直就会过下去的。主耶稣回来，将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我常常听到人说，哎呀，疫情过去了就好了。让我想起，有的人曾经说，战争过去了就好了。有的人曾经说，饥荒过去了就好了。当然，还有些人的层次比较个人化，考上大学就好了，娶了老婆就好了，办了绿卡就好了，买了房子就好了，儿子有出息就好了。但是启示录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只有这个世界成为过去，才会真正的好。因为在神借着启示录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位掌权的君王，他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君王不但掌控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一位君王他大有智慧，他可以使用人的顺服，他也会利用人的悖逆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但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主要的信息在里面，这一位君王有一天他还要来审判我们。所以在启示录的末了，圣灵特别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警告。信主的人虽然可以逃脱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信主的人逃不了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都要面对审判。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关于不顺服神话语的警告，这里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真实 true 可信的 faithful。 圣灵用了这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话，这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有权威的，它是真理，它是可信的、可靠的，它是不会改变的。不要忘记，在启示录里面，同样的这两个形容词，也是用来形容耶稣基督。神的话写下来，就是圣经。神的话道成肉身，就是基督。整本基督的发表就是圣经。一个人你不可以骗自己说我是相信耶稣的，但是我对圣经有看法，这个部分我不能接受，那个部分我觉得已经过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必定是一个全心相信圣经的人。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根据神的话。人只有透过相信、顺服真实、可信的圣经，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有好的关系与这一位真实、 可信的基督建立起好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简单的说，这里在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被神拣选的仆人，他们写圣经都是因为神感动，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写下圣经。换一句话说，神的自己是圣经权威的来源。这一位耶和华神不只是感动旧约的先知们写旧约圣经，同样的，他差遣他的使者也感动新约的仆人写下新约。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是同样一位神自己的启示。这跟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是相对应。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当我们在这里读到神打发他的使者向他的仆人显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对启示录有一点印象，这岂不就让我们想起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吗？主在第七节这里说，看啊，我必快来。看啊，我必快来。启示录中，我必快来这句话，二章十六节出现过，三章十一节出现过，二十二章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我们也都知道，新约圣经中的看啊，是呼吁读圣经的人要注意啊，重要啊，这是紧急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你读第七节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人当告诉我们主必快回来了，下面一定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如果多听听一些网上的讲道，或者是有一些人的分享，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主快回来了，你得好好预备啊，你看看现在红母牛已经搞出来了，注意啊，现在有血月啊，哎呀，我们要，你看啊，犹太人在盖第三圣殿啊，我们要算一算哪一天回来啊。当然还有一些更糊涂的，居然会告诉你说家里挖个地下室 多存一点粮食吧。圣灵在这里说什么呢？我必快来。那你要做什么呢？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每一个预备迎接主再来的人，要很诚实地省察自己，我在神面前，我对着圣经上所有的话遵守的情况如何，我对神对人有无愧的良心吗？教会里面最可怕的就是一群热心的法利赛人，但是回到家里却是极为可怕的人。主要回来了，主要回来了，我们对着主话语有没有绝对顺服的这一个心态？全部的圣经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要帮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与爱慕，是能够让我们透过主的眼光来看主以外的人事物。只有借着顺服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敬拜，有真实的服侍，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真实的长进。否则我们可以演得很好。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其实我是相当理解约翰的感受，因为当我们面对如此荣耀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很难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约翰在17章已经犯过一次，他把传信息的人当作了他的偶像。那这今天也是许多神子民需要被对付的地方。我最怕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就有人跑来告诉我，哦，我们这里很多你的粉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人把注意力摆在传讲信息的人身上，而不是摆在给信息，信息真实来源的那一位主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偶像崇拜。这是非常可怕的事。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跟从的对象，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如果在生命如此成熟的约翰身上，他会连续两次犯这样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假设你跟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天使的反应非常的绝对，千万不可。那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两大理由我们不要跟随人。第一个，当我们把人当偶像的时候，这是神所恨恶的。第二个，每一个人 当你把人当偶像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再伟大的仆人，都一定会有让我们失望的时候。当你的偶像破灭的时候，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偶像身上，你的信心也就破灭了。从十节到第十七节是第二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关于不可疯了神的话，不可疯了。这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的命令刚好相反。但以理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末世还没有开始，所以那些预言需要疯了。但是自从基督成就了救恩，启示已经向人打开，就不可以再疯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